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三篇，主题是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曾经有过被人误解、被人出卖的经历吗？你最信任的朋友离开了你，你最爱的人与你为敌，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你会怎样面对呢？我想我们一般人通常都会心中沮丧、愤怒，无法入眠，恨不得食其肉、寝其皮吧。我们所熟知的诗人大卫，在他成为以色列的王、人生辉煌的时候，神让他又经历了一次众叛亲离的局面。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记载，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对王位有野心，蓄意拉拢以色列的百姓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他拉起一支军队谋反，连原本是大卫谋士的亚西多福都跟随押沙龙谋反。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，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押沙龙的叛军直逼大卫所在的都城耶路撒冷，大卫不得不带领臣仆仓皇逃离耶路撒冷，只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。大卫此时的心情如何呢？他是否就此消沉下去，对神充满了怨恨呢？他是否夜不能寐，发誓报仇呢？今天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三篇，学习大卫在这样的遭遇中如何向神祷告，胜过四面的仇敌。诗篇3章1到2节，耶和华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在困境中，大卫没有忘记向神祷告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儿子背叛了他，他的谋士背叛了他，他的百姓背叛了他。但是大卫清楚知道，他的神没有离弃他。他向神倾诉自己的遭遇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更加让大卫感到悲哀的是，他了解到他的人民之所以背叛他，是因为他们认为神离开了大卫，不再帮助他了。在困境中仍然能够开口向神祷告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我们往往会被自己的情绪左右，或者沮丧，或者悲伤，或者愤怒，或者埋怨。大卫向我们示范了一个绝佳的范例，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开口向神祷告。他清楚地告诉神他自己的困境是什么。我相信在大卫把他的困境清楚说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就已经安静下来许多了。大卫能够在困境中仍然向神祷告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向神祷告的模式。他并不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来求问神，而是在他生命中任何光景他都来亲近神。诗篇119篇164节说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7次赞美你。诗篇3章3节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这一句祷告词更像是大卫信心的宣告，他对自己也对那些诽谤他神已经离开他的人说，不是的，神从来没有离开我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他以前保护我，今天还会保护我。耶和华是我的荣耀，让我有荣耀的并非我做王这件事，而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荣耀。因此就算失去了王位，失去了世上的一切，只要我仍然有神就够了。大卫的敌人来攻击他，贬低他，让他抬不起头来。 当大卫逃离耶路撒冷，上到橄榄山的时候，他是何等沮丧，何等悲伤。撒母耳记下15:30说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但是大卫向神祷告之后，他说，耶和华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大卫重拾信心，可以面对四围的敌人。诗篇3:4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祷告是大声的呼求，他发出声音来求告耶和华。这让我想到，我们中国人在祷告的时候习惯默默祷告，但是一位牧师提醒我们，即使我们在家里的祷告，我们也可以大声祷告出来。我有尝试过在家里大声祷告，我发现真的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，我们的祷告会更加专注，更加急迫，更加有力。大卫的祷告没有停留在说完就走，他就像路加福音中那位到不义的官面前求的寡妇，不听到应允就不停止祷告。大卫说，他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，神回应了大卫的祷告。从撒母耳记下16中，我们看到神让亚沙龙没有采纳谋士亚西多福的建议，为大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渡过约旦河，到马哈念重整军队，反败为胜。诗篇3:5-6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在遭遇到这样的患难时，我们常人大概天天失眠了。但是大卫听到神应许他的祷告，他心中有平安的确据，他就能够躺下睡觉。他知道不管在任何时候，他的神都会保护他。而大卫这一次面对的敌人曾经是他自己的百姓，而且反叛的势力强大，有成万的敌人来攻击大卫。这一句也呼应了第一节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然而就算是这样，神让大卫的心中没有惧怕。在我们现今的和平年代，或许不常常会有大卫这样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的经验，但彼得前书5:8警告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攻击我们的仇敌可能是金钱的诱惑、名利的诱惑、美色的诱惑、权力的诱惑，又或者是常常控制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陷在其中无法自拔。因为他有神的应许，大卫心中没有惧怕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像大卫一样向神祷告，听见神的应许就刚强壮胆。诗篇3:7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呐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在民数记中记载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迦南地前进的途中，他们大声呼求神。民数记10:35，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大卫深知，当神兴起的时候，仇敌必然会四散逃跑。他也呼求神的拯救，而他能够如此有底气地向神呼求，并且相信神必定会成就的原因，是神曾经在大卫生命中为他征战。这里的动词打了和敲碎了都是用的完成时态。用手打一个人的脸颊是对那个人的羞辱，而敲碎恶人的牙齿更是一个得胜的举动。大卫相信神是得胜的神，虽然大卫还在逃亡当中，但是神已经为他征战得胜了。 诗篇三章八节，救恩属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最后，大卫谦卑地宣告，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。而诗人在这里超越他自身的困境，想到他的百姓。虽然有许多的百姓受蒙蔽，反对攻击大卫，大卫仍然祈求神赐福给百姓，尽显仁义君王的本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的处境就像大卫一样，被我们周围的环境所缠累，举目望去，四围都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感到孤单无助，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宣告，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，是我们的荣耀，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。让我们在神的应许中安然入睡，毫无惧怕。让我们宣告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得胜，因为救恩属于耶和华，他必赐福给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要来赞美你的恩典，你对我的爱不离不弃。就算是所有的人都背叛离开我，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。你就像盾牌环绕在我的周围，敌人的箭要攻击我，却不能射到我的身上，因为你已经为我抵挡。主啊，在早晨、中午和晚上，你都看顾我。我躺下，我起来，我行走，你都保护我。你是无所不在、全知全能的神，我要信靠你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是我的荣耀，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比不上你的同在。我手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赐予，他们不能取代你。我在世上的成就都是你的恩典，他们不能取代你。我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所赐给我的家庭、我的孩子，他们不能取代你。我在教会中的服事也不能取代你。唯有你是我的一切，有那里我就有了荣耀。我的君王，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你温柔的眼神常常给我安慰和鼓励，让我再一次从绝望中走出来，在我的敌人面前昂首挺胸。主啊，孩子再一次为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祷告，求主将你的救恩赐给这个国家的人民，让更多的人来信靠你，得着永生。求主赐福给你的百姓，祝福这地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，阿门。